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演武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英国拳击手迈克尔·沃森曾经说，强者强在将人举起，而非把人压下。我们的生活是与人互动的生活，在职场、家庭，甚至是在外消费，我们都在跟人互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是和谐，愿意为对方着想，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多了些温暖。在今天的电影星球里，就让我们从一部电影中更多探索人情冷暖。
每部影像都是捕捉悸动的身影，每次对白都是一颗颗闪烁的星星。让我们一起聊电影，谈生命，用故事照亮人生。这里是电影星球。
欢迎来到电影星球，在这里金宁会和您分享我看过的电影以及在当中的一些探索跟省思。今天我们要开启的新的电影篇章，这部电影是改编自非常经典的英国文学著作，被翻译成多国的文字。金宁的家里面甚至有这本著作的原文书，而在2009年华特迪士尼影城电影公司以迪士尼数位 3D Real D 戏院还有 IMAX 3D 形式正式发行。金宁在订阅某个串流平台之后，也有机会把这部电影再一次看了一遍，发现有许多可以挖掘的地方。而且为这部动画电影主角配音的人，就是我们上一周冒牌天神的男主角演员金凯瑞。金凯瑞也因着这部动画电影获得了第23届尼克频道儿童票选奖最佳动画电影配音奖。这部动画电影就叫做《圣诞夜怪谈》，或者是翻译为《圣诞颂歌》，改编自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颂歌》，或者是翻译为《小气财神》。《圣诞夜怪谈》的电影开头忠于原著的第一句话，玛丽死了。一副棺材里躺着雅各·玛丽的尸体，双眼上放着两枚闪闪发亮的硬币，对应着玛丽苍白僵硬的脸庞，一股沉重的诡异气息充斥整个房间。史顾吉先生静静地看着棺材中的玛丽，不带任何情感地说，是的，断气了，已经死透了。史顾吉是谁？他是玛丽生前常年的生意伙伴。玛丽死后没有人来看她，只有史顾吉。但看来他来看玛丽也不是为了哀悼，而是为了签署玛丽的死亡证明书。1836年的12月24日确定死亡。史顾吉是个什么样的人呢？从电影的序幕他的行为就可以得知一二。他是一个非常吝啬的人，舍不得给丧礼设两枚铜板，不得已勉强给了两枚，马上灵机一动，拿了早已死透的玛丽眼睛上面的两枚铜板，因为两枚铜板也是钱呢。小镇上没有人喜欢史顾吉先生，连小朋友在街上玩耍，一看到史顾吉就会避而远之。史顾吉上班地点前的街道，在下雪的天气中显得十分的冷清。就这样过了七年，又来到12月24日的平安夜。史顾吉因着吝啬的个性，寒冷冬天仍旧坚持 夜晚在办公室的桌上只点一盏蜡烛，好把钱算清楚。这使得在另外一旁办公桌上正在记账的员工克莱基只能够颤抖着拿着笔，在微弱的烛光下努力工作。蜡烛还要时不时充当炉火，稍稍缓解一下冰冻的手指头。在一片死寂的沉默中，一个男人闯进了办公室，对着史顾吉大喊：圣诞快乐，愿上帝赐福你。原来是史顾吉的外甥，不过史顾吉可不领情，冷冷地对外甥说：胡说八道，他可搞不懂圣诞节有什么好快乐的，更何况这个外甥那么穷，有什么理由快乐呢？不过外甥反过来问史顾吉：那么你又为什么那么郁闷？你已经够有钱了不是吗？史顾吉只觉得外甥又在胡说，他认为自己活在一个有许多笨蛋的世界里，怎么能够不郁闷呢？史顾吉有着自己一套的说法，他对外甥说：圣诞节对你来说不过就是个该付账单却没钱，发现自己老了一岁却没有多赚一毛钱的时候。要是照我的想法，每个满嘴说圣诞快乐的白痴都该活活被煮熟，下葬时心口还要插上桃木剑。史顾吉希望他跟外甥就各过各的生活就好，外甥不要老是想要来影响自己。外甥倒是不放弃，他告诉史顾吉：世上有很多事源自于良善而非利益，圣诞节就是其中一个。外甥认为圣诞节是一个怜悯行善的好时节，唯有这个时候人们会敞开封闭的心，将所有人视为人生旅途的伙伴，而不是其他路上碰上的异类。说到这里，外甥心中充满了澎湃的情感，他大声地说：舅舅，虽然我的口袋不会因此赚到分毫，我相信他对我有益处，所以我说愿上帝赐福。为什么外甥要特别来拜访史顾吉呢？外甥主要的目的是想要邀请史顾吉参加隔一天圣诞节的晚餐。虽然史顾吉严厉的坚决态度让外甥感到遗憾，不过临走之前，外甥还是带着开朗的语气说：为了圣诞节我得尽力，所以圣诞快乐舅舅，还有新年快乐。史顾吉仍旧不领情，忍不住低声的数落这个外甥啊，一星期才领15个先例的伙计，要养老婆跟一家子的人，却满嘴的圣诞快乐，真是胡说八道。在这一段的对话里，我们看到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视角。史顾吉觉得钱才是真正能够掌握的东西，可是他越拥有就越害怕失去，越算计就越不敢付出，越想要保护自己心却越来越冰冷。但是外甥的一句回问看似轻柔，却指着史顾吉内心深处的盲点：那你又为什么郁闷呢？你已经够有钱了不是吗？这句话同时也揭露了这个世界金钱至上观念的矛盾。如果拥有越多金钱就代表越幸福越快乐，那为什么还是有许多人明明不缺物质，心却仍然沉重急躁或者空虚，甚至寻找错误的刺激，例如酗酒、性泛滥、毒品等等。耶稣曾经说过一句十分直白的话：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自己的生命呢？人可以拥有许多，却依然失去自己；可以存款丰厚，却失去了喜乐；可以事事精打细算，却没有办法感到有安全感；可以似乎紧握一切，却失去了爱人的能力。史顾吉正是如此，他很有钱，但他的内心是空的，是冷的，是封闭的。他害怕付出，害怕失去，也害怕跟人建立关系。所以史顾吉虽然是富有的人，但他却是邻里贫穷的人。他虽然是富有的人，但也是孤单的人，不快乐的人。这也提醒我们，真正夺走人平安的不是缺乏金钱，而是失去爱跟连结的能力。外甥说，世上有很多事是源自于良善而非利益。生命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得到什么，而在于我们愿意让谁走进我们的生命，还有我们愿意付出多少给需要的人。而对我们付出最多的，就是圣诞节背后那指向的基督耶稣。 上帝主动走进我们的世界，给予的不是利益的交换，而是爱的本质。圣诞节不是只是让我们可以玩乐，体会愉快的氛围，而是要提醒我们，不要忘记在2000多年前，神主动来到世上，为的是使一切相信他的人有重生的生命，有与神修复的关系，有永恒的盼望。他愿意来到这个世界，进入我们冰冷复杂混乱的心，温暖他，改变他，更新他。但是如果你不愿意，就如同电影中的史固己，那么一颗封闭的心永远感受不到喜乐。反过来说，一颗愿意被神的爱触碰的心，会慢慢的变得柔软，也慢慢的能够再一次给予。这让金宁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赞美之泉第19章专辑《这里有荣耀》当中的《谢谢你》。
我能用什么报答你恩典，是上帝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白白地得来，无止境赦免，尽在宝血和十架。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挪去后悔，释放我的馋累。我能用什么报答你恩典，是上帝一切无法换取你的爱，白白地得来，无止境赦免，尽在宝血和十架。谢谢你洗净我的罪，谢谢你医治我伤悲，谢谢你擦干我的眼泪，挪去后悔，释放我的馋累。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电影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诗歌是《赞美之泉》第19章专辑《这里有荣耀》当中的《谢谢你》。 我们今天在电影星球为您挖掘的是动画电影《圣诞夜怪谈》，或者翻译为《圣诞颂歌》。故事的开始，我们透过史顾己跟人之间的互动，可以越多认识这个人的性格还有价值观。不但对常年的生意伙伴他的死亡没有任何一点情感，对于自己的亲戚也没有。外甥离开不久，又有人造访，是两个男人，他们应该是来自于某一个非盈利的机构，希望史顾己可以延续他曾经的生意伙伴玛丽的慷慨行为，捐款帮助困苦的人，使贫穷人在冬天有食物吃，有御寒的用品。没想到史顾己漫不经心地说，不是有监狱吗？不是有联合救济院吗？这些都是可以收容他们的地方。史顾己既不愿意在圣诞节感到快乐，也不想要出钱让懒惰的人快乐。史顾己认为那些贫穷的人就等于是懒惰的人，他宁可捐钱给监狱跟联合救济院。但是对方缓缓地说道，史顾己先生，有很多人是进不去的，甚至宁愿死也不愿意进去。这句话背后指出的是作家狄更斯所处的英国19世纪年代非常黑暗的社会文化背景。我们在这里可以有更多的挖掘。监狱我们基本上可以明白，不论是有钱人或者是贫穷人都不愿意进去。但是联合救济院呢？联合救济院或者也可以称为济贫院，救济贫穷的济贫院。济贫院在17世纪中期开始出现，起初被认为是有益的，然而有些教区跟雇主把他们当作廉价劳动力的来源。19世纪的英国社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呢？19世纪最初的十年，很大一部分的伦敦市民生活在可怕的困苦里。这个时期同时也是维多利亚时期，城市普遍过于拥挤、肮脏而且阴冷。1834年的济贫修正法案，又称为新济贫法，奠定了济贫院的制度，但是没有办法解决贫困的问题，仅仅制约了真正贫民的迁移。虽然一些救济款项仍旧有发放，但是救济的重点却是转移到了济贫院。讽刺的是，济贫院并没有向老人、病人跟穷人提供庇护所，也没有在当时高失业率时期向失业者提供衣服、食物，换取他们的劳动。相反的，它成为某一种的监狱机制。政府的意图就是通过建立一个具有震慑效果的残暴体制，来大幅的削减他们在济贫方面的支出。为了防止游手好闲的人，这套管制非常的严谨，甚至是不近人情。比如说，体格健全的被救济者都会被派去砸骨头、制肥料，或者是凿石头，或者是捡麻絮，男女被迫分离，家庭被迫拆散。食物定量的供给也导致男人跟孩子们只得去吃他们砸碎的骨头里的骨髓来充饥。政府认为教区里的旧贫民院跟救济都必须彻底的改造，不管遇到什么样的经济困难，不管在什么时节，从今以后政府再也不提供任何的现金资助。于是原先能够帮助一家人生存下来的馈赠，比如说食物、鞋、毯子，也都被禁止。唯一的选择就是你要辛苦的工作，被迫劳动，而且只有在济贫院里，也就是要进入济贫院受他们的管制下生活，才能够换取一份微薄的供给。教区联合组织，也就是济贫联合会，在新的制度下成立，也就是说济贫院在全国各地建构成一个相互连接的系统，他们由救济委员来营运，救济委员通常是由当地的商人来担任。济贫院所采用的管制模式震慑了除了亡命之徒之外的所有人，孩子要跟家人分开送到其他地方，头要刮得干净，衣服要用沸水消毒，并且分发制服。尽管所有的济贫院都可以由济贫法委员会来统一管控，但地方自治是主要的管理方式。当然，济贫体制也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有些地方，尤其是英格兰北部地区，济贫委员的观念相较之下比较仁慈， 这意味着管理方法也相对温和，但是整体而言，这个制度是严苛的。穷人即便是患病的、衰老的、垂死的，也要接受惩戒。似乎他们的困境全都归因于自身的因素，所以理当受罚。那个时代并没有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帮助病人康复，老人家也没有退休金制度维持晚年生活，更没有失业补助来帮助找不到工作的人，因为当时没有任何的社会福利提供给需要帮助的人。济贫院的制度遭人痛恨，所以电影中的那两位非盈利机构的人才会对史顾济说，很多人宁愿死去也不愿意进去济贫院，只要有其他办法，没有人愿意被收进济贫院里，因为沦落到那里的人不是最软弱无助的，就是最冷酷最无耻的。遗憾的是，这两个群体常常被关在同一个房间里。慈善医院通常不会向那些患有不治之症的慢性病人、临终的病人提供医疗的救助，所以济贫院的网客往往是这样的一些人，他们的身体疾病在那个时候被认为是无药可救的，但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又不允许他们获得其他形式的救助。维多利亚时代的济贫制度把那些社会认为无用的人圈禁了起来，他们不是得了病，就是上了年纪，或者是身体虚弱，他们的病是慢性的，无药可治，他们的身体畸形或者是残废，为着疾病所劳累，导致精神错乱或者是智力低下，甚至对待孩子们也是如此。我们可以从考文花园教区发布的济贫院官方条例更多的了解，这项条例明文禁止向济贫院的住客提供第二份饭菜。怎么说呢？院方公告新式饮食表规定，每天以麦片粥作为早餐，礼拜天、礼拜二、礼拜四提供一定分量的面包，但并没有提到会给牛油，然后配上一份煮过的肉，接下来每天都只以汤为正餐，而且这个汤是用前一天煮肉留下来的肉汤做的。礼拜六没有给肉，也没有给汤，只有给一小份的奶酪、茶、糖、羊肉或者是羊肉汤，只有在医生交代的前提下才会提供。鱼没有被提及，猪肉跟烤梅子布丁一年只会在圣诞节那天的菜单上露出一回面。耶稣受难日有一个复活节的好待遇，每个人可以分到一块十字面包。饮食表还特别明确强调了两次，除非保健医生有明确交代并且列入专门的登记簿当中，否则以上的定额绝对不能够再添补，绝对不应该在定额之外另外添补任何食物。可以这么说，济贫院变相成为英国19世纪社会问题的缩影。济贫院原本应该是为了帮助穷人而设立的地方，却反而让贫穷的人过着极为悲惨的生活。英国媒体在1880年代曾经公布，英国伦敦有 25% 的人口生活在贫穷之中。慈善家查尔斯·布斯曾经对这样的数据感到相当震惊，于是他自力发起市区内的居住还有工作状况的调查，雇用研究团队访谈当地的民众，结果发现不是 25%， 而是 35%。 回到电影，当两位非盈利机构的人登门拜访史顾济先生，史顾济不仅拒绝，还说了一句更加残酷的话，那他们最好死一死，好减少一下过剩的人口。这句话不只是史顾济个人残酷的想法，它其实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一种价值观，贫穷是他们活该，弱者没有价值，生命可以被计算取代甚至是藐视。当我们挖掘这些相关的历史背景，济贫院成为惩罚之地，身体虚弱患有疾病以及老人被迫在痛苦中劳动，家庭被拆散，食物被严格管控，有吃等于没吃，基本上都是在饿着肚子。这揭露了一件事，当一个社会开始把人当作成本负担或者是工具的时候，爱心就会慢慢冷淡以及枯萎。史顾济偏颇的价值观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中形塑而成的。在他的世界里， 利益比生命更加重要，效率比怜悯更加重要，能不能工作比你有什么需要还要重要。但是圣经对人的价值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旧约圣经箴言的第14:31说，欺压贫寒的是入墨造他的主，怜悯穷乏的乃是尊敬主。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上帝看见、看顾、重视每一个人，即便他是最软弱、最弱小的。人的贫穷不代表他就没有尊严，人的软弱也不代表他就失去了价值，因为人的尊贵不是来自于他能做什么，而是来自于他是谁，他是被上帝创造的。不仅是旧约，新约圣经，耶稣的门徒约翰也在约翰一书的3:17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兄弟穷乏，却塞住怜悯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这不是在说我们一定要做的多大多惊人的善事，而是在问，当我们面对需要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打开的还是关闭的？石固己的问题倒不是有没有给钱，而是他的心已经刚硬到看不见他人的需要了。这该怎么办呢？就带我们下周五同一时间再来挖掘后面的故事。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赞美之泉第16诗歌同名专辑，相信有爱就有奇迹。
黑夜将过去，未来不再迟疑，牵起我的手，你给我勇气，
曙光渐显明，点亮前方路，我展翅高飞，你给我信心，只要相信，相信就有奇迹，挥动星星的翅膀，随着梦想起飞，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虽然逆着风，你给我勇气飞往那佳美之地。
这里是莲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分享给身边的朋友，或者你有什么想法想要和我分享，您可以透过电邮的方式，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导航 @良友.net， 导航 @良友.net。 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祝福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心之导航，我们相约下周一同一时间一同起航。
黑夜将过去，
未来不再迟疑，
牵起我的手，你给我勇气，曙光渐显明，点亮前方路，我展翅高飞，你给我信心，只要相信，相信就有奇迹，挥动星星的翅膀，随着梦想起飞，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相信有爱。